你笑什么？
怎么回事？
嘟嘟，
是不是很多人期待前面要喊出，但没有人喊？
哇哟！憋着不喊也挺难受的。
哎，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楼顶会客室，我是祥和，
我是金老师，
我是 Roy，
我是达子，我不是达子，今天是我们四个人，我是李哥，
今天我们聊什么？
聊一个刚刚跟达哥那个在露台上抽烟的时候商量的一个话题，临时想的，聊一下陋习，因为达哥说自己是那个完人。一点陋习都没有，
太完美了，
非常的高雅，
嗯
啊，然后把烟头一弹，没有啊，这是我瞎编的，是放那个杵在烟灰缸里了啊。
哦，
对，达哥不参加，然后今天我们四个来，由我来带达哥主持啊。
嗯，
本来我最开始想的是恶习，但恶习感觉太恶劣了，聊完之后，那个聊到自己有被人冲了，就叫陋习吧，就是这个陋习有，因为你。每天在外面比如吃饭啊看电影走在路上都有好多让你不爽的行为嘛。
嗯。
然后其实大家自己也有，有的可能都没意识，有的可能有意识他改不了。
嗯。
聊一下你最新就或者说最受不了的吧，就是一种行为是什么，就让你反感的那种。
电动车。
啊，
针对我是吧？
嗯，
有电动车就不行。
不是电动车去骑那个人行道，主要是不是有很多像上海，不是很多那个人行道都是很窄的吗？
啊，
电动车那些，它还是往那个一直开，
钻，
对，钻你，
嗯，
然后一直鸣笛啥的，
确实，
这种就贼烦。
电动车，因为我之前没有太多那个感受，
嗯，
是我那个自己骑电动车之后。因为有天小孔跟我说，他说他骑电动车之后，因为他才骑了两三个礼拜的电动车吧，
嗯，
说发现就是不是针对外卖这个行业啊，说很多就比如外卖什么的骑电动车说是真的讨厌
啊，
就他会一直钻嘛，然后一直催你，就包括在那种红灯还没变快要变的时候就直接已经冲出去了。
哎，对对对，
因为他们要赶时间。对，但是反正你这样一想吧，我点的外卖还没到的时候，我也会催他们赶紧给我送。对，这种就是感觉有点无法避免。
对，
被平台逼的，
被迫无奈的。
对，但是确实是骑电动车就很危险，增加危险程度。我顺着祥和这讲，就是我骑电动车，因为老我以前要么骑共享单车，要么坐车嘛，
嗯，
就骑电动车之后发现他们这骑电动车太牛逼了，因为他们每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小时在电动车上，
嗯，
就已经那种。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了，他可能边骑车边刷短视频。
对，
这个好像是真有。
对的，就他真是边我靠，你还看他在刷短视频呢。然后还有那种，我还上礼拜遇到过一个，就是给自己的电动车加装了两个音响，就是加在那个把手的左右各一个，然后放巨大声的音乐。
啊，这个也遇过，好像。
这种一般就是那种什么汽车还有摩托车会改，现在电动车也有这种了。就在红绿灯那个路口等车的时候，可给我耳朵都震得不行了，超级大声。对，也是这种，因为他每天可能我长时间的就是送外卖啊什么的，在电动车上就有一些乐子嘛，感觉。嗯，
还有什么？
你说一个，
听老师分享一个。
不是我开车的时候，他们老那叫什么钻那个叫，反正就是
车缝，
不是。那个有一专业术语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就是反正叫鬼探头。对，
哦，你说行人啊还有车电动车什么的，
就电动车鬼探头，我操，
哦，
那太危险了。因为比如说我跟我前面的车这个挨着，
嗯，
那什么，然后他突然就钻出来了。
哦哦，
那种
甚至是在那个变灯要起步的时候是吗？
对，就是鬼探头嘛，就是突然他妈他就冒出来了。
这种很难控制，
但这种行人其实也很多。你不在那种大马路上，比如你走那种梧桐区那种路，
不是行人，你好歹那个遵守交通规则，肯定撞不着你啊。
嗯，
但他们那外卖、
啊、探头都不遵守，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
对、
就是哦，应该说是那个电动车速率太快了。
行人无同区还好，撞不着人。嗯、那妈的那个电动车，有时候大马路上他们也敢鬼探头，那太牛逼了。嗯
嗯，确实，
那说撞就撞。而且不是，就是一撞就出大事儿，都是。
对，因为好像上个月，蝌蚪目睹了一起嘛，在嘉里中心外面，在那个转弯的时候，说人直接撞飞过去，掉地，人给折叠了，我
当场去世。
对，
嗯、
当他亲眼目睹，然后发在、
嗯、
就发给我们说。
嗯。换个话题。
太沉重了、
你来一个那个轻松一点的陋习。
陋习啊，轻松一点的。
打球的时候，
打球让我再想想，我现在脑海边想到一个陋习是，我不知道这是上海这边的那种出租车司机，还有那种大，那就是那种上一点岁数的男的，其实我爸有时候也有，
嗯，
就感觉上海我还是就是全国的这个通病啊，
嗯，
就是他们就手上总归小拇指喜欢留特别长的那指甲，
啊，指甲
看着巨恶心，就是别的手、
哦、
几个手指头都是剪得干净的。
啊、
就是小拇指留巨长，然后
我
用来抠鼻屎、啊、
对挖鼻屎
啊什么的。
这我第一次是我大学室友，
嗯，
因为他是江苏的那种、他永远留一个小指甲巨长的。我说你留这个，他说挖鼻屎啊，他说不然你怎么挖鼻屎啊？
我觉得看着巨猥琐。
好像南方是不是稍相对有这种，
是
就
是
上
是
就是上一辈的那种年纪大一点的。
哦，
你观察一下，好多那种喜欢留小拇指指甲的。
对，我都想趁我爸睡觉、就是、睡觉的时候把它给剪了。
这，
我当时以为这是什么，就是好看、啊、还是怎么的？
不是，就纯恶心，那就是实用主义。
哎，
我讲一个，
嗯，
我是那个特别受不了，就是那种吐痰的。
哦
哦，
那是怎么吐法？
就是那种，因为我觉得到南方稍微好点，你在北方、
嗯、
尤其是以前在北京的时候，
对，
就你在街上走了，突然旁边一个人哈而且他们哎呦差点给我痰都弄出来，就是他们声音突然巨大，一般的也是那种中老年比较多、
嗯、
因为好像是因为北方的空气干嘛，那个空气不干净，就是特别容易咽喉有问题，
对，
但是他们都是那种特别潇洒的，而且那个好像那个声音越大越爽，
嗯，
哗一声，
呸！还有那种出租车司机
开窗，
我操，把窗摇下来，哈！
对，就尤其是有时候我坐在那个车后座，就看见哥们儿给车，哈！我操，
对，
太牛逼！
窗还算了，还有直接把门开
了，对对对，红绿灯的时候是好多是把门推开吐一个，
对，
这种其实好像说不好，是不是中国北方的有一种特色？我觉得这种
真的吗？南方。丝毫不逊色，我感觉
我在南方遇到的应该比较少，
南方少，
北
方
多，
北方的男的确实是就是这方面的素质比较低，
而且我觉得都是无意识的，因为大家都这样、
嗯、
你注意在北京就是稍微没就人多一点没那么中心的地方，看看你走路的时候观察一下地上到处都是痰、
嗯、
对，
因为我之前住在那个东五环外嘛，
嗯，
我有时候出去吃饭就是老有那种走路比如往地铁走啊什么的，就冷不防平台正常的走走，突然我操、啊、马上毫无那个预警的，就是那种
嗯，
对，
而且我最恶心的一次经历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在我老家那边了，那时候是我早上骑自行车就要迟到了嘛，然后骑自行车我骑的巨快，
嗯，
那个路好像是有点像梧桐区那种就不分那个汽车跟非机动车的那种、
哦、
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反正骑着骑着突然旁边一个跟我并行的车窗户打开，噗一啪痰吐出来，哇，他吐我身上了。
我靠，他都没有哈那一下吗？
因为是副驾的那边，因为我在他右边，就他已经好了。
对，不然还是
已经在里边那个蓄力好了，摇下车窗，估计他都不看，他那个他看前面，直接往外一会儿摇上去走了。我操，吐我身上，我操。
那你后来呢？
我能有什么办法？他汽车开那么快。这只能我操恶心啊，然后去学校到学校之后给洗洗啊。
哇，这太恐怖了。
确实。北方好多男的都这样。
而且就是上一辈的就非常的普遍。
对、
嗯。确实。
而且那帮人喝完酒在餐厅里也吐。
对，就直接吐地上。
啊、嗯。啊、室内。
夸张吗？
对啊，室内他也不管。
太狂了。
因为我还有一次印象很深是在麦当劳还是在肯德基我忘了。我在那 吃东西呢。也是大爷那种， 直接在麦当劳直接吐地上，我惊呆了，我靠，
太牛了。
而且这种行为我觉得就是无意识的，就是完全习惯了，就不分场合。而且我看电影也遇到过，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吐痰，
这太夸张了，
因为我对这个非常的敏感。
嗯，
就是那种，
这
说到看电影，那陋习就太多了，
太多
太多了。
嗯，你们谁经常去电影院吗？都
我疫情前我是每周都去。
嗯，
就我因为我那我一个人住，我最大的娱乐就是去看电影，而且我那个地方我以前住的小区离电影院很近。
嗯，
但是我说那个陋习，首先提我自己。
嗯，
我有一次去看电影，因为我那个腿就这样翘起来
啊，
我就是完全是无意识的。就你翘起来之后有时候会容易抖两下，
嗯，
然后好像我抖几下，前面那人实在受，他说你能别抖腿，哎呦，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在抖腿，而且是踢到前面座位了
啊，
应该是差不多十多年前的时候，我靠，从此以后我就特别的留意我的那妈有没有踢到别人座位，我估计在那之前我也有
给人开了一震动，
对的，但是我自己毫无意识
啊，
就是我一下才意识到这个东西。但是我看电影后来就也老遇到那种踢的，包括有那种什么小孩的那种，反正电影院的陋习确实太多了。
确实，那你这么说想到就电影院带小孩的那种
啊，合家欢的那种，
那种感觉确实，
那种也就忍了，操，就是认倒霉了。
对对对，就跟高铁差不多。
但是电影院那种说话声太大的，那太烦了。
嗯，
或者笑点特别低的，
对的，
妈根本不好笑的点，他也跟那嘎嘎乐。
还有那种是感觉是那种泡妞的，要不然就是也不叫泡妞，就刚开始约会认识，就是男的需要显示自己那个存在感很懂、
嗯、
就比如看一、嗯、比如说吧，我忘记什么了，我
之前给人讲是吧，
对，看一科幻或者是像流浪地球什么的，
懂、
啊、坐下来就懂，很声音很大、啊、就说这个，因为那个就给他讲那些理论什么的、
嗯、
说这原著啊是什么的，说他这里要这样做是他拍摄，就导演其实是一种什么手法，我操，从头讲到尾给女的，我估计女的也巨烦，但是这种比如是什么相亲的那种可能也不好意思揭穿
哦。
还有就还有回到那种讲的，还有那种小孩说那个爷爷爷爷他是这个他说是什么意思啊，然后爷爷说哦这个呀，我操，
不是，我觉得看电影那帮小孩最烦的是他们喜欢把看到的一切都说出来，
嗯，就是复读机嘛，
对对对，
那种主要家长不管又很那种，
其实这种责任其实都在家长，
对，
我觉得没有什么小孩什么都是映射的家长嘛，
对，
就不管，
确实我也懒得管。
但是最近一次我们说小孩啊，一般就是这种网上就会反驳说，就是等你有小孩的时候你就理解了，
对对对，
这种其实就是就显得素质更低，这种
没错，我懒得管是懒得管，我不带孩子去电影院呀、
啊。
因为我上个月不是去了趟曼谷嘛，然后去了一个吃那种不让吃的地方，
嗯，
然后我们在那吃，就旁边一直小孩在那跑喊，就是那种，因为小孩喊他声音很尖，就是那种一下嗓子尖叫，我靠，我脑袋都大了。然后我跟小孔嘛，然后就脑袋痛在里边，
嗯，
然后家长完全说，哎，你别叫别叫，然后干自己的，就这样说两句。
中国家长
对
对，
就是中国家长一去，他一叫我就知道这个范儿吧，就是那种中国妈妈，然后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保姆还是奶奶什么的，看着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女士，
这种配置，
对，也不可能说，哎呀，你别叫别叫，就是那种就一直喊，你本来就很烦，一直叫，他边又在一直说别叫别叫，那边一直叫，那边一直别叫别叫，我操，就是这样的交替。我靠，在那儿，我在那儿坐了大概有40分钟之后他们才走的，而且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在里边了
啊，这
对，而且那是一个吃不让吃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拍照好看，
嗯，
好像就妈妈跟那个奶奶一人点了一杯咖啡在那边，我估计是待了一个多小时，店员也是那种，
嗯，
因为相对那种泰国人好像比较温柔一点，连招呼都没招呼，但是脑袋巨大，别桌客人估计也是那种脑袋巨大，
这种确实遇到，
这种就是给中国人招黑在外。我现在说想起来我脑子还痛，就那尖叫声。
还有好多的电影院那个全程不看电影，跟那手机弄得
屏幕巨亮，
对，对，
亮度都不调一下，
那种太他妈烦了。
对，
但是我还遇到过全程在里边接电话的，就一会儿来一电话、
啊、
首先他是说电话、
啊、
二是他那个铃声都不关、
啊、
就噔噔噔，一会儿想起来就说，哎，那个啊，那个就好像还是工作什么的、
哦、
就还骂，操，什么开电影都看不好， 你妈的，都别人也看不好的，我操！
还有什么？
这种其实归根到底是不是就是一种就是自私那种？
嗯，
目中无人嘛，
有一点点，活在自己世界里。
但这种完全是无法避免。
对，
就是包括那种坐飞机、坐高铁，你们就老远的一上车，发现旁边小孩，你心里就
完了，
完了，
完了。嗯，对。
我感觉旁边没有哭着小孩的，这就不叫高铁了。
但是高铁后来是因为有了降噪耳机之后，这个好像对我来说好了很多。
对，飞机高铁都是降噪耳机太管用了。
对，后来我都因为我买那个苹果最大的那个头戴的那个什么 Max 是吧？
对，
那个我就是因为这个
啊、
因为我有一次坐飞机连续一个月内坐三次那种长途的，就坐好像坐十几个小时那样，周旁边全是小孩。最牛逼的一次是我坐在那个就经济舱那个三人位的最中间，左右各一小孩，然后他们那个妈妈坐在前面给小孩选了两后面的位置，然后坐在中间，然后我就戴着耳机开始看那个电视，然后旁边小孩就那个搓我说，哎，叔叔叔叔你这是什么呀，意思帮我也调一个什么，我操，全程就后来我操我给关了，戴上耳机睡觉了，我连那个都看不看了，
那个太牛
嗯，高铁还有一个烦的，就是那个他们玩，就是公放玩游戏或者公放刷他们短视频的
啊、
那种特别多。
公放那个手机的特别牛，
而且在商务座上、一等座上，他们也这样
啊、
嗯、啊，
就不戴耳机，
就是大量的人是这样。
但是好多也是那种年纪大一点的，好像没有戴耳机的习惯，是不是？
不是，但年轻的也这样，我发现。
但年轻的相对来说是那种，就是比如外卖小哥什么在电梯里，他们就抓紧那个时间刷短视频嘛。我老坐电梯遇到，比如送完下去的，声音巨大在里面。
对，特别多。
而且他们用的都是那种，类似于那种国产的那种黑科技手机，就是音响本来超级大那种。
嗯。
但这种一牵扯到这种公共交通或者公共场合，这种真是。
太多了，
无法避免，
确确实实。
嗯，我之前遇到在飞机上用 iPad 也公放了，就看片儿。
嗯，
因为飞机有噪音嘛，你声音太小，好像也就是听不到，它就得放大、
嗯。哦，你们两个健身词，说说在健身房的遭遇。
健身房其实，比较难受的是那种就很容易出汗的人。
哦，他把机器弄湿了是吧？
对，就你刚开始不知道，你以为是怎么了？但后来你刚才就我有一次是你刚才上去，我以为那个是他擦过了还是什么的，我以为是那个水，但你看到那个就突然瞄到那个人在狂流汗，在那个躺在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凳子上吧，算是、
嗯、
对，就那凳子全湿了，然后你发现这手，
是、
嗯、
摸一手人家的汗，
对。
啊、
哦，这个是感觉。
还有讨厌的肯定是就是那种，就是用完那个片不屑片的这种也讨厌
啊、
哦。
什么叫不屑片？
就是你
杠铃片，
杠铃片你加上去那种、
巨重的那种，
对啊，加很重，后面一个女生要用，你怎么卸呀、啊？还不帮别人卸？
哦，按理说你用完之后要把那个片还原，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
对
对，
就留根干在那。
对、
哦，
还有那种不含哑铃的也是，对，也差不多是这
种。对，
哦，练完了哑铃不摆回去？
对，又有。像有的那种我不知道是干嘛，他一次性会拿个那种，就正常来说都是拿个一对两对哑铃嘛。那有的他可能就是我遇过那种把六对哑铃都拿过去了，拿过去不还回来了这种。对
啊，
还有在健身房里面搞直播的，你碰到过没？
没有
这种健身博主，我靠，在里面抖音直播，
这么牛逼吗？
太可怕了，我操！
男的女的
都有
哦，
抖音直播、
嗯。
哎，那种啊，我因为我不去健身房，有没有那种就练的时候发现，声音巨大就举那种？
有，那太危险了。
这个、是有，
就健身房我碰到过两次最危险的一次就是你有时候你在用力，就是你要使那个劲的时候，你绝对不能笑，你知道吗？一笑
就给腰闪了是吧？
就是我当时是两次都是在卧推，就是那很掉下来不就砸脸上了吗？
对啊，对啊。
我靠！我们的健身房里面有一个女会员，就是一直来找私教的
啊、哦，
一个中年的一个阿姨，就是她好像也是北方那边的，然后就是，但是她就可能也是四十几岁了，
嗯，
她练的还挺好的，挺有点那个线条那种阿姨，
嗯，
一看就是经常锻炼的，但是她就是特别娃娃音，
啊，
有反差感。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每次我一碰到他，我就在一使劲在旁边啊。
你怎么说
的？我一听我那个就是，这是一次危险的，还有一次危险的，我可以。还有一次危险，我感觉怪靳老师。我刚刚跟达子也说了
啊，
有一次我在那个，当时我还没来楼顶、
啊，
我在那边听听你们播客。当时我觉得就是健，平时我也不听播客，当时、
啊、
我觉得健身房里面无聊，就是你要消磨时间。
嗯，
有时候我就是听播客，感觉就是那个感觉时间过得快一点。然后那时候也在那个练卧推，
嗯，
然后呢正好听到你们有一期说什么。什么名字读错什么，然后你说什么靳老师读成邪老师，那次我也差点哑铃砸脸上。
邪老师傻老师且乐老师。
啊，反正这是我在健身房比较危险的两次。
对。
嗯，啊，健身房陋习就这点。
你说健身我想到游泳池的陋习。我之前你好像聊过一次。
啊、游泳池陋习你发现不了吧，
游泳池里放屁、
尿尿那种你发现不了吗？
啊。
但是我遇到过那种，就是我在那儿那个游嘛，以前我读书的时候、
嗯、
学生的时候老爱去那个游泳池，
嗯，
包括有时候出去就是旅游的时候，在那种酒店如果他有那种楼顶露天的那种，
嗯，
我有时候会游一会儿，就在里边游，不是你那个，因为我们游那时候其实酒店有的没有那么多要求，你也不用戴眼镜也不用戴那个游泳帽嘛，
嗯，
就已经很松了。
怎么裸泳吗？
不是，我游着突然发现我就探头，我往那边上一趴，也是那种大叔在旁边搓脚。
嗯
就他坐在那个泳池、
哦、对对对
泳池边上，把脚泡在里边，然后再搓，然后再把水脚往里边抖，涮两下，
肥皂了，
不是就干搓、
啊、
干搓、
哦、
没有肥皂太牛逼了。
你说到这个，我想到小时候，当时那时候还没算好好健身啊，就是健着玩玩，小时候瞎练的时候，当时有一次就是在那种连锁的比较便宜的健身房，
嗯，
然后当时后来就再也不去这种健身房了，就是有些那种，那个有几个大爷大妈在里面，可能家里省水费，可能用孩子的健身房的卡进那健身房，在那个冲淋间里面洗衣服，
洗衣服，
然后还有那个吹风机嘛，
嗯，
它上面都写着只能吹头发，
嗯，
然后他在这边
贴着下体的毛，
贴着下体的毛在那边对着吹，
啊，那不被烧掉吗？我靠，
真不怕烫，我这也挺恶心的。
这么说，还健身房还有一个比较烦的，就是
什么？
他不是都有那种器械嘛、
嗯？
器械一般都只有一个人用，但总会遇到那种、
哦、站着茅坑不拉屎，
对，在那边玩手机的，他可能、
哦、就坐在那个凳子上，
对，
哦，
他可能坐那个凳子，他得有那个半小时在那。
但这种我一般都直接跟他说一下，
知道吧？滚！
没有，但有人他，我试过有一次是
怎么
说，
是他练的大不大而决定。
对对，主要还是看他练的大不大。有的
大挺
欺软怕硬是吧？
请问还有几组？
对对对，他有人说，哎不，我还要用，但他其实就是在那里一直玩手机。
哇，
啊，哦，打篮球也有啊。一说到运动方面的，
嗯，
打篮球最讨厌的就是不穿衣服的，
对，打着打着光膀子了。
但是我们读书的时候，所有男的就我们打球都不穿衣服，
真假的？不穿衣服我是真防不了
啊，就是对、啊、对滑嘛，
跟泥鳅似的，我不想碰到。
但是尤其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读中学的时候，大家都是那种精壮型的，还行
啊。
但直到后面遇到有那种胖子，
胖
子
也可以，
就那种大胖，就是只穿一短裤嘛，就大家都穿那种，就巨滑，而且往你身上挤。如果他比你高比你壮的话，他的那个全蹭你脸上了，就
是
那种挤的时候，
防不了一点。
这真是，
嗯。
确实
啊，运动方面好像就这些，
差不多。
哎，那靳老师，你有去过那个澡堂？
啊、去过呀。
澡堂还有陋习呢？
对，澡堂有什么陋习？
就是你不脱光进去就是陋习
啊。
澡堂没什么，澡堂的陋习，我想想啊，就是刚才说的拿吹风机
吹下
边，这种比较普遍。
嗯。
这种是非常常见的，
没拿里面梳子梳一下就挺好的。
我操，
这么夸张吗？
想想澡堂还有什么陋习啊？
嗯，
想不到了，澡堂是想不到了。
哎、嗯，我又想到一个，
嗯，
也是在那种上一辈里比较普遍，就是我以前去那个三亚什么的，还是哪我忘了，反正就那海滩边，就国内的海边，
嗯，
老有那种中年大叔穿内裤下海的。
哦、
就是它不是泳裤，
嗯，
就是内裤。
内三
三角裤、
三角或者四角的都有、
啊、
因为内裤它的构造其实就拿男士内裤举例嘛、
啊、
一般裆那边有两层
对
是吧、
嗯、
然后两层其实你下水之后不透但屁股只有一层有的那种大叔穿那种白内裤的你老看着就我在沙滩上坐着就你屁缝在那边就是屁股其实已经透了就那种白的浴水、但他前面他自己看不到估计也没有那意识就前面是兜着的两层后面就是老有那种半透明的就是那种中年的那种
对
还挺多的而且还有那种我还遇到过那种有大姐就是也是穿内衣下海的就是那种中老年旅行团就到海边了可能第一次见到海非常激动的那种就拖了下去了那种而且就这样说确实有点不好就是中老年一般就脸皮会比较厚他不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嗯、对
所以你看麦朵朱尼尔发那些就是那种好多这种类型的都是以中老年为主
嗯，确实
你们参加过 旅行团吗有那种遇到过陋习的吗
团
有什么你说
就旅行团我以前在我上大学之前中学跟家里出去老参加那种旅行、
嗯、
就旅行社组的旅行团
嗯，
那种陋习是就最受不了的我估计很多参加旅行团都知道就是旅行团是跟团出去一个车
对
然后就是比如咱们四个就四家人嘛
迟到是吗
迟到是一回事尤其是那种去景点说咱们这个点停留啊、比如什么天安门广场停留两个小时然后在哪儿集合
嗯
永远会有人那个玩就玩高兴了拍高兴了
嗯
因为他每天的行程是比如我们要去几个景点
嗯
就是所有一车人在那等比如一般是多的是那种一家人就是那种玩高兴了
啊
比如约了一点半可能到两点半都没有出现就联系不上那种、
哦、
老有这种
确实。
就只能等着是吧
一般就是等着呗这种。
那确实。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因为你参加那种便宜旅行团我中学有参加过那种。
嗯。
就是你吃的那种餐都非常的衰。经常吃不饱。然后遇上那种牛逼的就是那也是以中年为主就是一桌比如一般一个车可能有20个人就比如、
嗯、
啊10个人一桌吧。
嗯。
一上来那种牛逼的就给所有的卷光了就你就是小孩什么的就好多我那时候反正有印象就是老吃不饱
啊
就比如上来一盆饭夸夸几个那个男的什么的给摁满了或者那种男的就顾家的男人
啊
给自己的小孩孩老婆什么的就全给菜夹先夹碗里就按理说堆上来就咱们10个人是夹着吃他是按盖饭的那种要求就上来之后先拿一勺子夸夸夸给那全都弄碗里就桌上都是空盘、
嗯、
但这种就是其实就是你参加这种便宜旅行团吧其实就是人群的问题、
嗯、
还是赖自己
你、嗯、这么说吃饭确实还好像也有一点那种
吃饭的陋习确实
太
多
了
都不说先不说酒的陋习就吃东西的陋习你们觉得最受不了的是什么
吧吧唧嘴呗、
嗯、但是我也发现吧唧嘴是不是也是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就他自己没有意思的是自己在吧唧嘴。
这应该跟教育也有关吧。一般小时候你吧唧嘴家长肯定会说。
嗯。
嗯。
对。
但这种有也不叫普遍嘛但老能遇到好像。
嗯对是经常能遇到。
但不熟的人你又不好意思指出来。
对。
对不好意思说。这种确实哎那你这种应该都不会说吧。
不会。一般不会。
是吧除了小时候家长。
不会。
对。这确实咱们坐一桌肯定也都不好意思。
嗯、还有那种就是吃圆桌菜大家好多人他不是一下子夹了还得就是夹起来放下去夹起来放下去。
哦在里边挑菜
乱翻的。
乱翻
哦在里翻菜这种。
哦、那种挺讨厌的。
对、
嗯、
那种感觉都不想吃了。
对。还有那种就是没眼力见儿的、
嗯、
领导夹菜你转桌。
哦、
是吧领导、哦、领导倒茶还是倒酒你
或者都不是领导就是咱们一帮朋友出去就老有那种随意转的那种嘛就转盘的那个随意转这种其实也挺多的
对
啊、
嗯、
但这种相对于来说就年轻的应该比较多就
对
没有眼力劲
儿嗯
工作一段时间感觉都一般都还好
嗯我吃饭的陋习就是有时候点菜会点太多造成浪费
浪费
嗯
嗯
我说一个可能大家不觉得陋习，但是我比较受不了是吃火锅。
嗯，
就吃火锅老有那种刚涮一会儿你妈就开始吃。然后因为火锅是一盘菜下去你自己吃，等你觉得它没熟，他觉得熟了。
啊，
在你觉得熟之前，那个东西已经被他吃光了，老能遇到。然后有时候我会说：“我说这他妈没熟，这种东西生的也能吃。”就这是一个万金油的回答，就是这种吧。你不管跟他说什么，他这生的都可以吃，涮一下就行了。我操，
嗯，
就是比如我举个例啊，娃娃菜，就我喜欢吃那种煮的很烂的嘛，
对，
就咬着涮一下，我操，给干光了。就是其实你没有吃到。
哦，
就这种分，就是这种，其实有点像是那种，就是大家共享的这种菜吧，就是中餐基本以这种为主嘛。
嗯，
就我觉得你一个人把一盘全给干光了，就是一件好像不太礼貌的事情，
不太雅。
就比如这个菜我特别爱吃，就跟你说那个转的那个一样，转到我面前，我操，我给，比如全给干光了。
嗯，
这个确实，
反正我吃火锅老是能遇到那种。
好了，吃的就到这儿，还有什么？
嗯，那酒的陋习就太多了。
酒的陋习就无数多了，
怎么说？
不喝酒就最普遍的劝酒，我觉得就是一个陋习嘛。
确实，
就逼着人喝酒那种。
嗯、
就是想看人出丑，说白了，好多
这种也是上一辈比较多，
或者想显示自己的权威。
嗯
嗯，
就比如什么强子，你给这干了，就是那种。嗯，
或者就是想装逼那种。
嗯，但是对我来说啊，就是那种有领导在、上级在，他这种、
嗯、
我稍微还是能接受。毕竟就比如是一个职场的这种，我呢、
嗯、
我是受不了，是那种就朋友出去啊，还非得你死我活的那种。
嗯，
这种。
或者，但是最最不能接受的是那种下级对上级这种。
啊，
就这种我也遇到过，也不是说下级对上级，就是年轻对长辈那种。
啊，
什么劝长辈干了？
对，就说什么你不喝就是不给面子。我操！但是就比如我有时候出去一帮人，就有我的平辈，有时候好像有一次吃什么饭，
哦、
遇到我爸了、
哦，
我爸在另外一桌，我爸就过来，
嗯、
好像是就一帮朋友，
嗯、
说那个哎，给你们喝一个，然后就有一哥们还是姐们说叔叔我干了，那我爸说，行行行干了。一般这种就是长辈过来他就随意喝嘛，你干了。说你不干是不是？我就干了，我就是当时弄得我也很尴尬，我跟我爸说你别过了，因为这种就是朋友也没有那么熟，即使是很熟，其实也
不太熟，
不好说、
哦、
嗯，反正就是这种挺尴尬的。
嗯，
感觉这种喝酒的丑态吧，能单独聊一期都。
确实，
咱不聊过一期喝酒吗？
是吗？
聊过，
聊过一期、
哦。
对，聊聊一个我觉得中国特色有意思的陋习的常出现的地方，就是婚礼。
哦，
什么？
你们参加婚礼多吗？
不多。金老师应该
是特别多，
挺多的。
我参加婚礼太多了。
怎么说？
就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父母都有单位嘛，就是那个都要摆酒席。然后因为父母要去参加酒席的话，就家里没人做饭那时候，
嗯，
就他们参加的酒席我全去，
哦，
就一个礼拜都能去好几次。
我靠！
然后到后来我大学同学结婚，就头差不多十年前吧，是一个高峰，
啊、
就大家大学毕业的五年内吧，好多结婚呢，就比如外地我老去那种，
嗯，
但是你说，婚礼有什么陋习？
婚礼首先就是闹洞房啊。这是咱中国的传统陋习了，
嗯，
但是这么说也有点不太妥。
现在还有，
但是
不是特别，
我觉得
还是很多的，很普遍的。
因为现在你看网上能爆出来那种，就是什么，
嗯，
什么伴娘啊，
嗯，
什么的，
伴娘被骚扰，通常就是两种。
啊、这我看到了、
嗯，
这种其实还是在很多地方还是挺多的
啊。
还有就是闹那个新郎
啊
什么的啊、嗯嗯，
对。
就这我不太懂，
这好像在北方的某些特定的地方，什么给新郎绑电线杆上
打一顿是吧，还是什么那种？
对，就游街，
这么夸张吗？
对，就是给你画的满脸巨丑，然后出去游街，
万圣节呗，
就有点像那种。
对，还有就是，反正就是有的那女的，或者就是女方的一些亲戚之类的，
嗯
嗯，
就是千方百计通过这个管人要钱吧，
对对，
要
红
包之类的，
这种也是那种长辈的相对很。
对， 反正一直不太理解这闹洞房是为什么，这文化没研究过、
啊。民粹啊。
对，没太研究过，反正就是一直存留着这个文化。
但是你看那个李安拍那个喜宴里边有一段就是这种嘛，闹洞房，然后李安还在里边客串了一把。
嗯，
就是说中国人平时就是那种很压抑，反而平时你会觉得老外很狂放，但中国人就是那种通常来说比较有礼节的那种，但是一到这种婚礼啊什么的这种，就彻底的变了一个极端，就他妈得闹到那种程度。
哦，
反正感觉是发泄，就平时那种，
对，
然后就重拳出击。那你经历过亲身经历过这种陋习的吗？
就我就觉得很无聊，就是人家让我参与这种。闹洞房什么的、
嗯、
就是然后就感觉很尴尬，全程我都感觉很尴尬、
嗯、
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只能陪着尴尬的笑一笑，就这体验很不好。
我全程参加过，就是那种从头到尾参加过的婚礼其实就一次、
嗯、
就从头天晚上比如凌晨要去接亲那种，就是你从小长大的发小那种结婚、
嗯、
比我大一些，
嗯，
就是闹到后来那种，我操，从凌就等于你婚礼当天其实凌晨就出发了，要去接新娘什么的呀、啊、那些，反正就到晚上了，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这一套、啊、然后就是我发小嘛，他妈就说就是什么也长辈什么阿姨啊这种就来了，就那时候那种中老年人，就其实就是他们是最闹的，尤其是晚上又喝完酒什么的，就开始要各种，就是比如弄一堆气球，新郎新娘要在一起什么用胸一起把顶爆啊什么的。
对对对。
或者你们得脱光了在被子里把衣服扔出来
啊。
但这种极端的我没经历过，但这种有。就得看着你们两个光着在被子里。
太狠了吧。
就这种其实还挺多的。
嗯。
但是我当过很多次伴郎，就是我大学同学结婚的时候，我估计得当过，就隔壁宿舍什么包括我们宿舍的那种，我估计得当过五次以上的伴郎。就是在那种婚礼现场啊，就酒席不是老有那种一桌桌敬酒嘛，伴郎就负责喝酒嘛，其实闹得最凶的也是长辈，就是那种家里的什么叔叔啊，就是家里的就父母那辈的亲戚，就是这种是最闹的。反正我也觉得挺尴尬的，就是那种，因为就是一般那种就是比如咱们朋友来了就喝，就让你喝酒嘛，就是喝，
嗯，
就是然后，但是那种长辈就会那种，比如说今天全场安排的是那个红酒，说给我换白酒，就是什么那种，就一定要给你干到死为止的那种，
一定让你喝醉，
对，一定要让你喝醉，然后让，因为我参加我去那种福建的农村里，
嗯，
也不是农村，就是理论上是农村，但是那种有钱的农村，就比如什么泉州什么，
嗯，
他们一个村都是那种，比如做生产的什么，就是一个村都一个姓那种。
嗯，
都是宗族的那种，其实很有钱了。然后他们晚上就是那种酒宴，好像传统得摆一个那种叫什么呀，流水席一样的东西。
嗯，
就在村里，
哦、
那个我吃。然后吃到最后，我那就新郎是我同学嘛。
嗯。
晚上回洞房，给那个床都吐花了，吐在那个新房的床上了都。就是，但是这个好像就他们觉得巨热闹，就给新郎看死了那种。
啊，对，对老一辈好像是这样的。
对，反正就是感觉挺衰的，你想起来这种。
嗯，
嗯，
聊个轻松点的陋习，
轻松点的
啊。
现在剖你有吗？
比如说不遵守那些规矩的，比如说我特别讨厌坐地铁这种不先下后上呢。
但这种是真是完全无法避
免，我真讨厌啊！我靠，
电梯都没有
电梯，他妈那种巨讨厌！我操！
我靠！而且
我还没出去呢，他们家全进来了。
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就健身的作用就开始体现出来了，
强行推翻。
一般我得看一下，就是这个人不要是太弱不禁风那种，要是那种特别那种老年人那种就算了，但是要是那种就是年纪也挺轻的，
嗯，
就不坐座位又不会怎么样的那种。他要是这样子，我肯定给他上上对抗。
哎呦，顶是吧？
对，我会刻意就是不经意的往他那边使点暗劲。
哇，
必须得给他干出去！上次有一个直接把别人顶翻了，我靠！然后他回头想瞪我，结果门已经关了，给他吐舌头走了。
你这是说地铁应该还有挺多，就是那种他门已经要关上，他硬要挤上来那种。
之前你们看过那个有个巨爽的那个视频，就是从背后拍的，那个门要关了，一个人一直把那门把着，叫他朋友说快点快点快点，英国门已经警报响，后面那个第一视角一脚给人踹出去，
啊、
那看着巨爽。
啊，这个我也遇过，还有遇过那种就走路看手机不看人给你撞的那种。
啊，对，那种挺多的。
对
啊，
就其实这种看手机的，就你骑车还有开车的街上都能遇到。
啊，
包括过马路过人行横道，他妈已经灯变了还在看手机慢慢走的那种，
他已经走我跟前了，我都吓到了。
这种不遵守规矩的还很多，什么插队啊什么的。
哦，插队这种是，我靠，我有一回那个急了插队，然后我记得是但是我没有在现场急
啊，
因为是我记得是有19年的时候我到上海来出差，那个时候我特别爱吃小杨生煎。
嗯，
我记得是在龙之梦那个下面，它 B1 有一个那种类似于美食城嘛，有吃小杨生煎，因为离我酒店很近。
嗯，
我吃一个，然后我就因为排队嘛，中午好像是到那个用餐高峰，大概排了我不知道八个人什么的，等我到倒数第二个的时候，
嗯，
有一大也是那种大叔，一般都是那种就是那种中老年比较这方面比较那个嚣张，
嗯，
直接到我前面说给我来三个什么什么。我操！我当时本来要说什么，本来说那个排队，然后那个点餐员直接给他下单了
啊！
我靠！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就投诉，然后我就在大众点评什么留言什么的
啊，
因为我觉得插队这个行为你在国内嘛，其实太普遍了，我也接受。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这种，你还是一个连锁的正规的餐饮，你居然给他点餐，就所有人都在后面站着，这个我不太能接受。
嗯，
我觉得店家应该有义务制止这种行为，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嘛，就是遇到什么在麦当劳肯德基点餐，如果有人插队，其实点餐员会说请到后面排队什么的，但那种你直接给点了，我觉得店家的责任比较大。
这个是，
嗯，这几年遇到的少了插队的，
嗯，上海
主要上海这个不得不说素质还是高，
嗯嗯，你刚才那个 Roy 说坐车插队，我遇到过一次最极端的，我操。就是我坐那个时候坐火车，就我坐那个火车有那种，就你不是始发站，你是经停站，就大家所有人在那排队嘛，然后我排的第一个，然后那个火车来一般比如停留三分钟什么的，因为上下车比较，然后停留的第一个，我还没上，我靠，后面开始往前冲，然后我就手扶着那个门，我准备有一个妈空隙，我也能，因为你控制不了，所有人往里冲，然后后面人开始骂我说你他妈撑着干什么，赶紧往里冲啊，我操，就在后面一堆人开始骂。就是你已经本来我就是排在第一个的，就因为就开门一刹那所有往里冲，我妈我撑不住，就说妈赶紧冲什么，就在一个我觉得在一个环境下面就大家都不守规矩。
嗯，
然后你守规矩的话反而成了那个
怪人怪怪异，
所有人骂的是你。
对对对。
这种就是他没处说理了这种。
对。
哎，你们遇到过占座的吗？那种坐车什么的
占座，
你在帮旁边的人占座还是什么？
不是，就是没买票就要坐这儿，
就要坐的，
没遇到过。
不是帮人占座的，
不是就是他没买，他占票
哦，
他就要坐这儿，就我就坐这儿了。
哦，火车的站票，
对的，
但是他非要坐这儿。
对，
动车我遇过，
或者以前老的那种，就是他是坐票，他要在卧铺占一位。就这种我以前坐火车，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坐火车很多嘛，
嗯，
遇到很多很多，
嗯，
尤其是还有那种欺负小孩，就是比如也是那种我就比如 Roy 是一小孩，我在上一站上了，然后我一坐那看没人嘛，也没人管我，然后下一站 Roy 上来了，说这个座位是我的，他看你样子就跟那个看你是一学生什么的，
哦，
说哦那个我下一站就下了，就是你学生什么站一会儿，
我操，
就好多遇到那种学生，我操，我看到过那种就是不好意思说。
哦，
就是那种有点倚老卖老那种嘛，就可能是那种中年，
嗯，
就是还是脸皮厚，其实这种，
嗯，
对，我还遇到过，就是我坐卧铺，我在床上睡着，因为现在我不知道卧铺什么样，就是你卧铺那个走廊那儿其实也有座位的，就是给你那个卧铺的人下来的时候坐的时候休息的，
嗯，
然后不是那个列车会查票嘛，就问你，就说那个要出示一下票，
啊，哪个座位？
对对，然后那哥们拿出票，他说：“就先生，您这是硬座的，你不能在那个硬卧车厢。”他说我不睡啊，我不卧，我就在这坐。就是那种理直气壮的，反正最后就是还是那种啥，那叫什么乘警给弄走的，
走
对，就一路闹。 就这种其实还是多。
确实。
就不遵守规则的其实就只要有规则的地方就肯定有人在破坏这个。
嗯，对。所以我能不坐火车都不坐火车。
我也是。
因为坐火车就是。
鱼龙混杂。
对，素质低下的人概率会高。
因为老有那种就是火车不能抽烟，还硬要抽烟，
嗯，
在什么那个
被迫停了，
停了那个出来，
或者有的就是在那个洗手间里偷偷抽嘛，
对，
还有在那个车厢连接处，
对，
硬抽
啊，这我没遇过，
这种太牛逼了，
嗯，
那种不是都会抓吗？
现在应该有烟雾警报器吧？现在
不是高铁的话抓的严一点，
嗯，但是你普通的那种
啊，绿皮火车，
绿皮火车，
嗯
嗯
嗯，那像那种娱乐场所有那种陋习吗？
我以前有陋习，我剖析我自己，我因为我从小不去夜店，
嗯，
后来反而是大学毕业之后，就是那种就有时候去玩，就那种朋友，就比如我去外地玩嘛，就招呼晚上喝酒，然后去夜店
招待。
就我老喝多了给衣服脱下来甩就是衣服脱光了那种就巨开心。然后被人警告过两次。
嗯。
就因为那种其实那种夜店啊或者尤其那种喝酒其实他们那种怎么说老板那边一般都是有点背景挺狠的。
嗯。
就当时给我镇住了。就过来一些哥们儿据你想我还是算高和壮的那种。
对。
但是那哥们儿一过来我就那时候我已经喝花了但是我的潜意识知道这哥们应该就他很平静过来说兄弟你把衣服穿上。我操！我说好的，好的，
酒醒了，
对，一下我就有点一看就，我觉得其实，在那种场合，你有点能看出那种气质，就他说话的那个神态，就是你再不穿就给扔出去了。
哦，
嗯，
那太狠了。
对，这种因为我以前也没意识，就会喝高兴了，就跟在大排档一样。
嗯，
我操，老给衣服脱了那种，巨狂耶，在那蹦，我操！反正我遇到过两次，说你把衣服穿上，我马上说好的，好，老就酒一下就醒。对，因为我以前有朋友那种在里边，就不是不穿衣服，是那种闹在里边，一直就会有那种类似于保安什么的，他根本就不管你是谁，就包括那种甚至就算名人的那种，因为我有那种老去夜店的朋友，说昨晚看见谁被保安从夜店扔出去
了，拖走了是吧？
就直接给你扔出去了，就看你喝花了那种在里边，就那种蹦啊散德性什么的那种，他会过来可能警告你几下。就是那种牛逼的夜店他们背景都很牛逼嘛他们根本不管你是谁你是什么艺术家你是什么主理人是什么小艺人直接给扔出去了。
对。
他们那种比你就能开那种夜店的一般就比你想象的要狠一些。
嗯。
金老师
娱乐场所的
啊。金老师应该我感觉应该会有挺多。
我想想啊。哪种娱乐场所呀、
啊、?KTV 啊夜店啊这种。
KTV 的好像还好吧，好像我想 KTV 夜店好像没什么，
没什么，
想不起来有什么特别明显的。
KTV 唱太难听算陋习吗
？KTV 这个陋习是那种一群人唱歌扫兴的那种比较多。
怎么说？
啊，
你们没经历过吗？
这什么意思？
啥意思？
就我以前经历过那种，就是一帮都认识
啊，
但是。就怎么说去 KTV 的目的不一样有的人真是去唱歌的。
嗯。
就大家就是也按正常的像我们的心理就唱唱歌喝喝酒高兴嘛聊聊天。
嗯。
有那种真是认真唱歌的。就是说唱歌说你那个不要吵啊。
这么假的
对就去尴尬。或者还有那首比如前面那首歌 Roy 已经唱了。
嗯。
然后我要再点一遍、
嗯、
或者那首歌你唱我必须我要自己唱一遍。
好、嗯
啊。就这首歌我要好好唱。就你唱的时候我也不打扰你我也不跟你唱给你唱我再点一遍我操你他妈在里边坐或者遇到那个更不识趣祥恒还要再唱一遍我他妈连听这首歌听好几遍在里边就真去唱歌的
这种是挺烦的
是吧
嗯
而且还有那种切别人歌的嘛、
哦这个、
也挺多的、
哦
这个、
但我遇到最尴尬的是那种就文艺范儿的哥们去唱歌我遇到过就是那种
都唱小众歌曲是吗
对的、
哦、
就冷场了就大舞台里边唱喝完这杯还有三杯耶就那边唱唱唱突然有一哥们儿一下进去之后点了一首窦唯的黑色梦中我操这一下整个气氛就冷下来了凝固了
对
而且是 而且接着比如一般那种点歌嘛，就比如我点我的点，我点个两三首嘛，哥们他妈点一排全是自己的，
全都置顶。
我操，当时气愤，因为我唱那种歌，比如就不是说窦唯的歌不好啊，是在 KTV 有点不适合，
那个场景不好。
对，
给你唱一首《高级动物》。
对，
我操，就你还在那玩骰子呢，我靠！突然一下空气凝固了，我靠！就连给你连干几首，当天晚上你玩就 KTV 玩的兴致都没有了，
这就没演了一下。
窗外天空，我操，就是他妈巨尬。
对，
因为他唱这种歌，那个氛围一下，你都不好意思大声说话。
学生一般爱干这事儿，对，一般就是上了班或者什么就。不还好一点，不会干这种缺的事儿。
就是你说什么唱歌难听，大家笑这种，我觉得是 KTV 有意思的一部分嘛。大家吵归吵，就 KTV 真的就是那种，就觉得就算陋习，就是你就去认真唱歌的。除非你是那种，咱们四个都爱唱歌，约一个 KTV 是吧、
啊？
听说张杰唱歌就是这样，就是认真去唱歌的，这种你也尊重嘛。
哦嗯、
就大家都是去。但明明是他妈喝完酒去造的、
哦、
啊，遇上一认真唱歌的
那种烦。你说的连续点歌的唱的那种，通常连续点的是十年这首歌。然后还有那种特别讨厌的是点古巨基，好像有两首歌
劲歌金曲
那种，
一首歌唱十分钟，
哇，
对，十几不止十分钟，好像就他妈巨烦。
劲歌金曲二，
就一个人在那儿那妈一直唱，我操，又说不出什么来、
嗯、
这种
哦、还有一个是那种打球的、
哦、
就在那个外面打球不是都会接播吗，
你说篮球吗、
哦、哎对、
嗯、
像那种就有几有那三四个人嘛，那种就硬要接的啊，来来来就没事没事我来我来，或者就是那种就是你已经有好几个很多人在下面等着他硬要过来
加一波
加一波的那种、嗯、
哦、
嗯、这种以前学校球场老有这种，
还有野球就是那种还会走人的，但他就是哦不是走人，是那个一直要喊犯规、
哦
哎、
犯那种确实是非常的讨厌、
嗯、
而且那种犯规讨厌喊的时候是一碰犯规直接收球拿着球就去发球去了、
哎、对对，
就是若无其事，我操，其他人都傻了，
对，那个挺牛逼我觉得。
我们读书的时候老有这种，
对对对，
就是那种一场打半小时下来犯了50次规，就别人对他啊，
对，就后来已经不想打了，
就是身兼球员跟裁判两个角色，
对对对，
嗯，
就比如一碰你犯规了收球发球去了，我操，根本就不容辩解。
嗯、那就聊聊以前在学校里面有什么陋习。
学校陋习的比较多，我靠，
嗯，
自己的，
比如挖鼻屎那个糊在那个课桌下面，
肯定的，
这个好像都有干过吧？
有人没干过吗？不会吧？
反正我没有干过，我是听达哥说的。
学校的陋习，想想，你们先说。
你对那个学生时代记忆比较模糊了，是吧？
对啊，什么陋习呢？
学校，鼻屎这个我反正是干过。
作弊不算，
作弊不算了，作弊是一种美德。
别人作弊，别人作弊，你打小报告的才是陋习。
也是，
打小报告这种都不是陋习了，我觉得是什么？品德有问题，
确实，
真的品德有问题。因为以前我读到高三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坐的最后一桌嘛。通常来说，最后一桌坐的要么就是不爱学习的，要么就是那种比如要出国的呀，或者什么，就是那种不认真读书的。然后我在后面老跟我同桌聊天。就是那时候就老聊那种笑话什么的，就因为你聊天都是聊那种好逗的嘛。突然有一天我们两个被叫到办公室去了，说那个你们上课说话那个影响倒数，说谁谁谁的那个学习嘛，说那个说举报，说影响人自习什么的。
嗯，
然后我算一下，那是一姐妹举报的，我们两个坐在倒数第一桌，他坐在倒数第三还是第四桌，离那么远。他跟老师说我们在后面讲笑话太好笑了，就是影响他那个看书。我操，我自己要听，因为我们声音很小，如果你不那个注意听的话你是听不到的，其实。就他又听完了之后觉得巨好笑，笑完之后给我们举报了。就是我们在后面讲笑话逗他乐，我操，你妈隔那么远呢，我靠。
我是挺烦的。
哎，你说的这我想起了自己的陋习。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因为当时编辑部什么的还是比较自由散漫的，
嗯，
那又是在一个大的办公室里的环境办公，就总是他妈的岔，或者就是说一些不当的话，
嗯，
对，就是说话聊天也就算了，还有或者就是反正就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觉得自己特别有性格那时候。
对，现在想想觉得不太合适，
而且在公司大声喊那个同事的外号什么的。
对，反正就是互相瞎岔打岔，然后在那个公共范围里，主要还是，嗯，
不是，这极端例子是那时候玩跑跑卡丁车，
哈哈，
我跟季老师
啊，
那个时候我们在北京办公室，一共可能
上班
是20个人吧，是吧？
啊，
编辑部大概有4到5个人，
对、嗯，
他天天组织大家玩跑跑卡丁车，说下午2点了，咱们是不是该来一把了？声音巨大。然后你玩跑跑卡丁车，那个时候玩那种组队赛嘛，就比如一队，我说打，就是打他，就是在上面帮我那个打一下，我说我要扔那个水球了啊，你们那个就打。突然有一天，那个发现公司发了一封邮件，被因为还有除了编辑部还有什么市场部、广告部，被别不是被别的部门投诉，
对，
不是因为编辑部你是那种工作，你自己处理自己的，因为市场部啊、广告部白天他们是要打电话啊什么，
对，
然后发了一封邮件给举报了。
举报
就给投诉了，然后从那之后我们不在办公室玩了。他下午组织大家去楼下网吧玩，到下午2点了，是该下去玩一把了。
对。
那去网吧有没有遇到什么陋习？
网吧陋习，那早期网吧就是那个骂
呀、啊，对、啊，
就是聊天室嘛。
对，那不能算陋
习。我操！
那都形成一种，那叫什么？就跟神经病一样的
网吧不。
就去网吧，早年去网吧包夜，老有那种在聊天室里，他来就是为了在聊天室里骂的，就对骂，
对，
骂一通宵那种。
我刚想说这个来着，
你那时候还有吗？我以为后来网吧都没有了，
有，
后来聊天室没有了呀。
我那时候还有，初中的时候还有，我初中的时候还有，
挺酷的，那骂的。
对，而且那种骂都是一般都是以东北地区取胜，他们骂的就太顺口了。
对。
东北战队这方面就是在聊天室里，对，确实牛逼。
嗯，
哎，那像去国外这种，有遇到那种就是跟国内有什么不一样的陋习？
看你去什么国了，
嗯，
对。
通常来说，我觉得你去国外会那个有一种那种怂的心理，就是我是外来的，就你有什么那种，我就忍气吞声嘛。
对，
反而是有时候老自省，就是自己哪儿是不是做的。
对，稍微注意点素质，
对，
别给咱中国人丢人似的那种。
嗯，哎，那你们觉得就这段时间讨论最多，就我觉得尤其是对中国就是游客接受不了，就是小费，他们觉得是外国的一种，尤其是美国这种陋习。
哦，小费
你们能接受吗？你们觉得这是一个？
你们可以感觉可以说一下，
这小文化，这它是怎么形成的呀？
对啊，我觉得是文化差异
啊。
对，
你觉得小费正常吗？
我觉得我当时碰到的是他给你自己选，然后你出于礼貌你可以选，反正我们那边是10或者12或者15这样子，那是可以，但有些个别的他帮你摁好递给你，
哦，直接让你签，对，这种有，
对对对，但是一般来说我觉得还正常。
小费我能理解，是因为我以前有朋友在那种餐厅打工，就在美国的餐厅，你才知道，就是包括出租，就是所有的你用到人力的，包括那个出租车，其实都是要给小费的，而且算是一种，反正美国是这样，就是不成文的规定，就你不给小费，那个服务员是会追出来问你要的，就等于没给钱一样。因为他们很多那个工资很低，甚至是有的是没有工资，
对，
他就靠小费那个
生活。
他出来他也不是吧，他会问你，他说我是刚才哪里那个服务的不好什么的吗？就是什么你为什么不给小费，就在他们的角度他是无法理解的，就是因为他觉得我来这里挣的就是这个服务的钱，你付的是食物的钱，
嗯，
就在他们那种薪资结构里吧，就你完全，如果你是服务员你肯定也会这样的嘛，但是如果你是不是长期生活或者是游客的话，你就说服务挺好的呀，我不想给小费，他们也无法理解嘛，就是完全就是信息差，感觉有点，
嗯，
但是我是觉得挺麻烦的，还到底想着这事儿，
算呀
啊，然后尤其在外国住酒店， 还得什么搁个硬币，搁个钱什么的。
对对，硬币最好不要
在床边，
硬币不太礼貌。
我操，因为经常忘
啊，
还每天还得想着这个事儿，就反正挺累的。
嗯，我第一次知道那个酒店要放钱是那个，我第一次跟 Nike 出国，好像去波特兰、还是到纽约，我忘记了。
嗯，
我觉得他们就是那种专业的公关团队，公关公司做得非常好。
嗯，
就出发前他给每人发了一封邮件，就说去的注意事项是什么，准备自己的洗漱用品，说美国的酒店是没有这些的。
嗯，
然后准备一双拖鞋，因为他们也不准备拖鞋。说第二天那个早你出门前最好在床头放个1到2美元的小费来给你结、哦、就是因为这种事完全你按自己的那种理解就根本无法理解嘛。但是就是就跟别人也无法理解就中国他的东西，我觉得就相对来说就反正就尊重别人的文化嘛这种。
但我觉得这种至少你先有一个知情权，然后他一般也会给你正常的就是比较好态度的服务，然后再给你自己去点这种餐厅吃饭，我觉得还算好接受一点。去年在香港，就是香港有些饭店他直接给你，包括内地也有些高级的饭店，但是高级饭店一般加个服务费什么也正常，
就默认在单子里加好。
但香港有些就那种服务说实话真挺差的，也不是什么对大陆，
尤其好都没有服务，
对，有些也不是对大陆人有意见，他们对谁都那样，
对，
然后你一结账加一服务费就加10%，
对，十，
那我觉得就挺不服的。
主要是有的餐厅确实没服务，他就帮你端了一个菜上来，
对啊，
有的水都不帮你倒、
啊啊啊、我在加拿大就国外那边，我感觉大部分还是服务还是比较到位的，我觉得给一下也
我遇到过一次是那个、当时给我问住了，说我一次去吃牛排，因为那种稍微好的牛排馆它默认你比如超过好像是6个人吧、
哎、
就自动你得给10%比如是18%还是20%的服务费了，其实很高了、
是，
就他你点的时候那个菜单上就会写就接待就是6个人以上自动就是收你比如是18的服务费。
嗯，
然后那顿是我去买单，就是他们那种就那种牛排馆的那个服务员还是那种老头，就还感觉就穿西装打领带那种，就还挺那个。然后我去让他突然跟我说，因为好像是默认是20的服务费了，那服务费好像就给了他们1-2百刀。
哇，这么高。
对，因为本来就贵嘛，你20%的话你就是差不多1-2百刀就是小费了。然后他问，他说你还要不要多给点服务费，他说
啊还能、
不是，他先问了，他说你服务的满意吗，我说挺好的挺好，他说那你要不要再多给一点，我靠，当时我听错了，我说什么，他说再可以多给一些服务费，我说不要了
这太狠了吧，
这是给我问住了那一下
啊啊，这也太那啥了，
反正我就遇到过一次还是2次就是这种、就在那种默认的服务费基础上、就比如像纽约你好像我记得是给15%到18%嘛，他们默认你6个人就得给到18，
嗯，
他还问你要不要多给那种，他是不是看我喝的有点晕了，就是那种，
我觉得是，
看你是大陆豪爽客是吧？
对啊，有可能，
嗯，尝过甜头，
有可能这种，
嗯，
因为之前遇到过，你说小费这种陋习啊，有点算，就是在那种夜场，包括 KTV 跟夜店那种，
嗯，
就是其实你看那种门口的保安。他们好多这方面的这种收入其实挺多，他帮你比如开车门什么的
啊，
或者去厕所帮你那个拿纸，
嗯，
一般夜店厕所会有一个人专门在那清理给你拿纸嘛。
对，
我跟赵哥有一次去给我惊呆了，就我们是在广东的某一个城市，
嗯，
我不说了，然后晚上厂长带着去那个夜店喝，
嗯，
然后喝到半截，赵哥说我要上一厕所。我说我跟你一起去，去了之后就旁边，因为他们那种夜店就是那种大型的，你每个那个卡座旁边和每两个吧都站一个那种巨高巨壮的保安，就穿着那种紧身制服，还别着那种警棍什么那种。突然我们就从那个卡座，因为人很多嘛，说要出去，然后保安说老板上厕所，我说对对对，然后就两个保安护送，就我们两个在中间，那个保安一边一个，就是那个手给拦着周围的人，说那个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我操！我说这卡座老那个厂长给安排这么好吗？
嗯，
然后就进去之后，然后到厕所门口喊那个保安大人来了两位大哥，然后一喊完之后，我操，就是本来在那个厕所就擦那些东西的哥们就突然上来了，就我站在那撒尿，突然从你背后开始给你按摩，就开始两个手在你肩膀咔咔咔，然后还头咔咔，
这
说老板怎么样，然后我在这里站着，赵哥在旁边站还在尿呢，我说那个你不要，我说我尿不出来，然后完了之后就咔咔咔咔咔给你松那个一通给你放松，然后送完之后说老板怎么样，说谢谢，我说谢谢谢谢，然后哥们突然掏出一二维码，
嗯嗯，那里那个
就是说老板就看着给点嘛，就是那种
给点，
然后他掏出二维码的时候，那门口两个保安也进来了，就是他给
你
全程护送嘛，我就回想，那就是他在门口喊声来了两位大哥，意思就是有俩傻逼来了，赶紧上吧，应该就是这意思，
嗯，
就差不多。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赵哥尿的比我快好像，
嗯，
然后开始就是先扫，他拿出手机那一刹那保安什么全过来了，大概有四到五个人给他全围住了，
啊，
我就趁机溜了，赵哥小费扫了好几百好像。因为你到那种场合，你被架住了呀！
一个码还是好几个码？
就那晚上就扫了五个码，每人比五十什么的。
我操！
上来好几个人，然后后来我们两个都憋着尿不去了。就你去趟上厕所，他妈好几百没了。主要是那种架势，就保安他妈全程给你护送到那边了，然后在门口等着你，然后一通按摩。那你给不给这种？我这种就是一种
强制性消费，
有点是半强制吧，我觉得。但是我比较好奇，就这种你不给直接走了怎么样？会怎么样？
会不会给你打了？
不会怎么样？
不会啊！这种强行服务怎么？
对，
反正我觉得是，
不是看你去的是什么地儿，
就是应该就是正常的夜店。
哎，对对，你正规场所不会怎么样。
嗯，反正这种挺尬的。
嗯，
后来我们再去出差，我说让厂长晚上别安排夜店了，这消费太高了。
什么陋习吗？
逛街时候的陋习啊？
逛街。
逛街我反而觉得可能是顾客陋习比较多
啊，
就其实如果因为我自己不在不做店铺那种嘛，但是我老遇到那种，就比如跟朋友去，就一般店铺它那种陈列是会好多款，它有的会挂出来，但它会在旁边叠一堆，就比如像什么优衣库那种
啊，
但有人就是得我不看挂的，我
就
是从那叠的抽出来一件拿然后扔上去，其实好像那种大店啊，好像有专门的工作就是在里边叠衣服的。每天你就在店里负责把顾客弄乱的衣服叠好，
优衣库是有，
对，
但是好多这种就是你去那种买手店或者这种私人的小店，
嗯，
就是这种其实就特别遭人烦，就是人家的就是那种挂的展示的衣服已经有了，等于上面是他的那种库存的价，就拿出来或者直接抖开，你说你给人叠回去也好，就直接往那一扔，但这种也挺多的其实。
嗯，
但这种如果是我跟别人一起出去，就比如我跟什么父母啊或者朋友什么的，
你就帮着叠？
不是，我不会，我有的时候会帮忙叠，但是我会说，我说那我说他要去拿，我就会说，我说那挂着呢，就因为这种我会觉得有点尴尬。
尴尬，
就是比如那个店就是一个小店，就是老板一个人在店里，
嗯，
你去一通拿，
哦，
给人弄的店里弄的巨乱，我觉得有点，反正我觉得有点不太礼貌。还有那种试鞋，其实也是那种卖鞋的店，就你要试，一般会跟那个店员说嘛，他会给你拿个东西垫一下什么的。
嗯嗯。
尤其是那种稍微好一点的、贵一点的，
嗯，
有那种直接是拿下，哎，我的妈，坐那儿就直接试，然后还走几步什么的。
嗯。
之前好像有一个那种热搜还是什么，说在什么 LV 还是爱马仕试鞋被店员那个鄙视了。
嗯，
后来不是都是支持店员的吗，就直接拿鞋在里边走，就叫朋友什么好不好，给因为好多那种皮是真皮底，
哦，
嗯，
就给人磨花了那种。
对，
反正就反正但是你一到这种就放到一个那种什么社交平台上，就是大家都会从消费者的角度
去评判这个事情是吧。
对，
好像都是，
嗯，这没办法。嗯，比如有的时候店里他们会评论说你的那个店员什么服务态度不好，
嗯，
或者就是什么那个冷脸臭脸什么的，但是这就没法说了，这种
一面之词啊。
因为有的人的很多店的要求就是他是这种静默式服务，
嗯，
他就是不是推销式的，一进来就给你点头哈腰的，给你介绍，疯狂介绍那种，也很招人烦。
对，
然后有的店员可能又本身又比较酷的那种，他又是在一个静默式的这种服务式的店里，买手店什么一般都是静默式嘛，
嗯，
然后客人就会莫名其妙的投诉或者骂这个店，
觉得没有受到热情的接待。
对，而且当场他们不会这么说，一般
都是回去发社交媒体，
回去对社交媒体、小红书、大众点评就开始骂。
其实这种我觉得有点是那种买习惯了那种大卖场，就进去哟、哥来了什么的。有的店就是进去，就是因为像我们进去店，其实都不喜欢那个招呼你嘛。
嗯，
就你要拿的时候再帮你拿，就有那种你看老能刷的那种帖子，说什么服务冷，叫拿衣服不情愿，人家没有不情愿给你拿了是吧？只不过没有那种招呼哟您什么什么那种。其实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我们就不说是哪家店了。
嗯，
之前在网上被人曝光说什么歧视孕妇。
啊，
第二是记得吗？
嗯，
说是那个歧视孕妇，说我一个孕妇来逛店，什么坐在那个卖鞋的区域，不是卖鞋区域一般有坐的吗？
对，
说坐一下，店员不让我坐，就在网上投诉，血泪控诉那种，
对，
然后都是抨击那个店的。
对，
后来调监控，但是那个他坐那个试鞋区那个地方，就老有人来人往，然后店员看是一孕妇。然后给安排了就另外的一个远一点的位置，说请他坐那边去、
哦、
说这个地方反正
对
就人来人往怕撞到什么的，其实是一个好心，他也去那边坐了，但回去之后发一那个、但是这种其实你就很难揣测是什么心理，
有可能是想要流量的，
对，就是可能博弈流量。
嗯，
因为你可以断章取义嘛，如果没有监控的话、
嗯、
但店里其实也不会把这种监控调出来了，就是
难说，这种反正受害者反而是商家品牌。
因为现在我老看那种曝光什么什么店的，我反正我自己因为听这种事情，因为周围做这种的太多了，
嗯
嗯，
就是都会留一个心眼，就是这种博好多还就是博流量，我觉得有的，
而且越大的店越容易受害。
嗯，
你看优衣库跟宜家这都是最典型的
典型例子是吧，
嗯，或者奢侈品店那种。
嗯，
哎呦，说到宜家就想到以前的陋习，
陋习
太多了。
宜家那个
多少老年人的卧室啊，
那太牛逼了都。
那时候我记得去北京那个在哪来着，在东
望京，
对，望京那边宜家、
嗯、
都惊了，每个床都睡着人，
对，
就在那午休的、
嗯、是，
对，沙发上全睡满了，
而且那时候网上还有攻略呢。
什么叫攻略？
就是告诉你去宜家睡，
有空调，还
有空调舒服，就那种老头带着小孩，老头老太太，
对，
就带小孩那种，就夏天的时候一起去那边，就在那边待一下午，
哇，买个2块钱的冰激凌，
对，
然后买个可以续杯的饮料，续一下午杯，再去床上睡个午觉，
对
对，
以至于我后来去宜家，我都不敢试那个床，
确实，
我上上礼拜才去了趟宜家，
现在应该好点吧？
不是，因为他都写着欢迎试躺，就让你，因为他那个脚那个地方都铺着那个垫子的嘛，还是。就欢迎试躺，让你感受他那个床垫是有硬度的。
嗯，
我说我试躺一下，在我躺下那一刻，我操！我一想，不会被人偷拍了吧？这让我哇！我操！我赶紧起来，
有点意思
啊。上海也是，上海之前就是靠徐家汇那边那个，就是那个大的宜家。
嗯，
之前夏天我们也是，我们打完球就是在万体馆那边打完球，去那个宜家想去买个冰激凌啥的。我的妈呀，全是那种老年人。
哎，你说买冰淇淋是一样，尤其是到夏天这种有空调的地方，
都是重灾区。
因为我记得，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读书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回老家，我夏天，因为我们那边，我那夏天我想去吃一肯德基，
嗯，
我点完餐之后发现没桌，然后所有的桌都被那种老年人，也是他带小孩的老年人占满了。他们就也是，他也不是不消费，我就点一杯什么可乐或者买一个甜筒。
坐一下午，
在那坐一下午就吹空调，然后那种肯德基还有那种小孩玩的嘛，就他用很小的消费就能在那边，就是老年人也能吹着空调，小孩在那边玩一下午，这种都没法说，就是一个，就只能受道德层面的谴责，他们完全合情嘛，就合乎他那，反正我也没有破坏你的规则，只不过利用一些规则的漏洞那种。
还有蹭 WiFi 的这东西，我觉得，
对，
哎，这种就说不清楚了。其实
占小便宜呗，
嗯。
包括你看，现在你刷小红书，到五一的时候还给我推了几篇上海特种兵旅游攻略，
嗯，
你们刷到过吗？
不是海底捞待一宿是吧？
对，就告诉你哪家的海底捞。就是服务员态度很好，就说我已经打电话提前确认过了，说我们比如有6个人8个人， 我们有没有什么最低消费什么的、
嗯、
什么我们可能晚上十二点到会待一晚上，说海底捞说没问题，他给这家海底捞点赞，就推荐大家多去这家，就是他们大学生那种特种兵旅游嘛，来上海、
嗯、
他们晚上不订酒店、
嗯、
就比如造到晚上，然后再去海底捞点一火锅，点一些基础的，就在那儿趴着吃完之后趴着睡了
啊。
还有攻略说
凑合一宿嘛，
对、
就是、
或者是哪家麦当劳晚上不会轰人，
嗯，
对，就那
睡觉、
啊，对，就睡觉，因为就不定就节约酒店钱嘛。他可能比如本身也在那种夜店什么的或者哪玩的比较晚，
对、
哦哦，然后再凑合一晚上，第二天再玩，到可能第三天走了什么的，
嗯，
就是能省，就是特种兵旅游。但你说如果你带入你是一个大学生的，我觉得旅游省钱没有什么错嘛。但这种就是，
但是给人商家添麻烦还是不太好。
但是我觉得这种就是网上的说辞，就是你不要同情资本家，
嗯，
是吧？他敢做这种生意，他肯定有自己应对的那种。
对，这就成阶级矛盾了，没法聊了。
对的，
嗯，
说不清。
包括你说，你别说中国了，就是像外国的那种大型的那个。哎，美国卖家电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就大型那个家电连锁。
嗯，
家电连锁，
我靠，忘记了。反正他们的那个家电好像这种大型的都是有类似于什么一百天，
什么 Best Buy
退换。
哎呀呀 ，Best Buy， 它有一个多少天的那个就免费的、
哦、
无理由的退换货
哦，
就有那种真的是我认识那种留学生啊，就是。能折腾的就是不断的买就退，就用完了我就退了，就等于无限的在循环嘛。就比如这电视我看多少天退了，就是你按正常的来说就是就你不至于，
对
对，但是真有人就专门干这个，但我觉得他们能制定这个，他们是不是有一个那种就百分之多少我这个就是这个漏洞，就是让对，
嗯，
这种感觉有点像那种淘宝七天无理由退换的感觉，
但这种其实你来说就是损害商家的利益嘛。
对，
我觉得大企业能玩得起这个，就是那种中小的，甚至是那种私人店，好多就是被这种规则给玩死的。
嗯，确实。行了，
行吧，
行了，差不多了，
差不多。
哎，咱们聊一个办公室有没有什么陋习让你们受不了？
办公室
除了像他这种那个在里边玩游戏
哦，
那肯定是就是像你哥前面说的就大叫的那种，
不是我说的，是他在办公室大叫室大声说话，
对，就一般你那个就像我们公司不是属于那种开放式
啊、
嗯、对，那你如果说在里面有的人可能是需要比较专心去工作的人、
嗯、
然后你听到其他工位的地方就大喊大叫，你就很难专心吧，算是，对，就这种感觉是属于不太好的。
办公室
我来说一个，
嗯，
在办公室午休吃螺蛳粉的那种，你觉得算陋习吗？
我觉得在哪儿吃螺蛳粉都是陋习，
这种人不是
、哎、因为有一次我们是去谁办公室来着，
嗯，
我忘记了，说谁办公室有一股螺蛳粉的
味，
有一股屎味儿。但这种公司是不是通常也不会明文规定？就是大家就是一个
对自主的，
对呀、啊，不能太过吧？
嗯、
这种，
嗯，除非说
方便面都很不合适。
嗯，
高铁上也有吃螺蛳粉、
哦，
更别提螺蛳粉了。我操！
啊，吃榴莲。
吃榴莲好像没，
这都太不合适。
我吃榴莲很严重的，
真的假的？
吃榴莲，你如果去那种热带就产榴莲国家的那种地方旅游，
嗯、
很多酒店跟餐厅门口都有一个，就跟禁止带枪一样，榴莲画一把叉，禁止带榴莲入内，因为这就是影响别的客人。其实你说中华食品啊，臭豆腐，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牛逼的，
嗯，
因为我有一次在一个那个，就国外的上海菜吃饭，我老觉得这餐厅他妈有什么臭味，我靠，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后来一看隔壁桌在吃臭豆腐
啊。
但我一想，如果我是这种餐厅，我应该尤其是那种就是稍微大一点，我不会提供臭豆腐这个产品的，
嗯，
就是太影响那个别桌的那个用餐的体验了，
感受，
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便宜的餐厅，
嗯，
而且包括你去那种就街边的那种，就比如说卖吃的，但凡这条路有一家臭豆腐店
啊，
这周边的全受影响。
我还看到过，之前我碰到一个杀伤力最强的，上海之前有一个也是那种连锁的火锅，做那种螺蛳粉火锅
啊，
那条旁边两家店没法开了。我街对面我就闻到那个味道，我想死。
螺蛳粉火锅，
哦，他旁边的两家店也是做餐饮的，怎么做呀？如果是那种卖那种小清新点味道的那种。
对
呀，
啊，我隔壁原来本来是一不让吃，突然又入住了一家，
啊，螺蛳粉火锅，你怎么做生意？
嗯，其实有点像那种。就这种都是怎么说，有点像一种功德心感觉。
嗯，
就比如我们有朋友是卖酒的，是卖葡萄酒的。有一回我们在那儿喝酒，突然来几个大哥，来那种二厂的，就是你看应该喝了酒来的，就提着白酒，就说我们在这儿吃点东西行不行。然后就是，但是店主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礼貌但是强硬的说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能喝白酒。
没毛病。
但你也就是因为你喝白酒那个白酒味儿嘛，就虽然我们都喝，但是确实你知道那个味儿太大，你影响所有的别的
客人。嗯，
对的，就有点像那种我吃完火锅老不好意思打车一样，就因为你吃完火锅全身那个味儿，其实你自己不觉得，
嗯，
别的。
但是如果是我是司机，你一进来马上就闻到整个车里都是火锅味，我都一般选择骑共享单车回家这种。
这种气味方面的这种陋习也挺多的，个人卫生方面的。
哎，但是我很好奇，就是自己比如有狐臭，自己能闻到狐臭吗？
闻不到吧？
但一般都知道吧？
对，一般会知道。我觉得，
对啊，
对。像那个，我反正印象最深就是那个国外，就是外国人，他们都会喷很重的那个香水。
哦，
对。
哎，这种感觉，这种很多就是。私人方面的无法调和。哎，总结一下，在这里宣布一个自己觉得自己需要改的陋习。
嗯，我想想，
我来开个头吧。
嗯，
就是那个我的粗口太多了，就有时候说话变成习惯了。
嗯，
就包括其实这也变成你的一个说话的那种辨识度了。就如果比如我们因为做视频嘛，长期看他不觉得怎么样。但有那种刚一看的或者是那个什么转发的看，就会他会觉得冒犯到你，就是满口都是哎操那种。
啊，这个
其实很多人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在意的。
嗯，
确实。
但是我心里会想，我说你妈可以不看呀。但是我觉得既然那么多人会说，就你确实会影响到一些人。
嗯，
因为我第一次说我那个脏话都是我以前女朋友说，我当时我急了。就是我跟我大学同学在一起，就我们一个宿舍的，就是男的聊天，老说我操，就那种我们两个在那聊天，然后我从来没有感觉，
嗯，
而且我们互相也没有感觉，因为我都是那种，就是我们两个聊天就是那种非常脏的，
嗯，
但是可能就比如我以前女朋友，她也没有就跟我和我的大学同学那样一起出去过，而且我跟她说话也不是这样说话的，
嗯，
但是她可能就觉得我突然变成怎么。我靠，这么低级粗俗，他就觉得受不了，
嗯，
就跟我说。那我一下我也觉得我受不了，我说我跟他，我哥们儿就是这样说话，
嗯，
我靠，好像就大吵一架。但是后来你反省，就这种很多时候说话
确实不好。
我觉得说粗口，我到现在我觉得没什么，只要对方跟你说话，对方能接受，
嗯。
但是这种就是分场合了，如果有别的人在，是吧？确实好像有点，
不太一样。
对，但是我尽量注意啊，反正就是，
嗯，那我其实跟你一个差不多，但是不属于就是骂脏话，就是有时候可能说啥啊，这太牛逼了，他的女朋友听，就像你和女朋友听到，他就会觉得说，哎，你这那不要这样讲话
啊，
对，
这都不行，
嗯，
啊，
对，
但这种分人，我觉得，就每个人接受程度，就跟像北方的说，你怎么说你呀，啊，你怎么不说您啊？
对呀，
啊，对，这种就是有，我觉得有一些差异，就是无法理解，就自己能接受就行，我觉得。
嗯，
嗯，
就要说一个，
就要是改掉自己点菜的陋习。
对，已经改差不多了。嗯，别的我还闯红灯吧，我把闯红灯的陋习改一改。
我靠，汽车闯红灯？
不是，我那个走路经常闯红灯。
我也闯红灯。
不是，只要我看到，比如说晚上，
对啊，这为啥
晚上这个
我觉得没什么毛病。
梧桐区遛弯什么的，我基本那个只要左右没车，我都闯。
那我也是，
那我
没毛病
啊，都一样。那我不用改了，
不是什么叫大都不用改？那咱们一起改，
对，一起改，一起改，
一起改。对不起，一起改。
嗯，
但是这种闯红灯，我觉得。但这样说有点不正确、
嗯、
我觉得这种通用的理论是来限制那种
嗯，
我觉得就跟国内的高速那个装摄像头有的路限速特别低一样，就是你是来防那个下限的，就是因为会触碰下限的人太多，就是比如那个路不限速，其实我开的速度也就那样嘛，或者说那个是红灯但是没有人，我再确定没有人我是可以走的，但确实有那种不看路的
无法无天，
就低着头直接就好多那种老头老太太什么的还带着小孩，我老遇到那种，
嗯，
哦，
就是硬，我就要硬走，
嗯，
那不行，
那确实不行，
所以我觉得好多这种通用的规则它就是防一个下限的，
嗯，
对的，
嗯，行
行，
你
我好像也没什么，
那你没有意识到
好，接下来咱们发掘一下周易有什么陋习、
嗯、我觉得在评论区就可能都不是朋友，常看我们节目听我们播客的
嗯，
可能都会发现，但是可能会说出好多点，但是我觉得你有的点也是冒犯到那些人，如果你什么都克服了就变成一个什么机器人了，我觉得有时候这种
确实
总得有一点陋习
我觉得陋习的话最要改的，就比如说闯红灯这种只是自己的，我觉得要不要改，我觉得评判标准应该是会不会影响到别人
啊，对
对吧，我觉得闯红灯这种就是自己的选择，
烂命一条是吧，反正
对对对
对，影响到别人这种确实、
嗯、包括说什么东西有没有素质，是不是没素质性，我觉得评判的标准就是会不会影响到别人，
就跟你说的留指甲挖鼻屎，你在家里挖其实完全没
问
题，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嗯，这吐痰你给自己家里吐满了就没事是吧，
操，
没毛病
嗯，坏了，又说脏话了好吧，
嗯，
就是这样，
嗯，以上就是本期楼顶会客室全部内容了，嗯，我是祥和，
我是金老师，
我是 Roy，
我是李哥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我靠，又没开空调，我不知道原来。